教会的网是不是断了？
教会好像 mute 了，我看到
教会没有声音，那个网络好像
连
不起来。
啊，我们能听得见你？
听得见吗？
可以听得见。
OK， 好，可以开始了。可以啊，好，没事。可是教会那边都没声音，是，
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以，现在可以听到。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大家睡醒了没有？因为今天时间加快了一个小时哈，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醒啊。今天其实下个礼拜就是 official 的那个春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啊。那感谢主教会愿意让我又在 Zoom 上面跟大家一起沟通，因为那个路途很遥远，没办法赶到你们这个 Buffalo 这边。昨天纽约市又下了一场雪，就是叫春雪，那感觉好像 很奇怪，也觉得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今天是Buffalo 这边的教会就是又回到实体的那个聚会，那很多华人教会都慢慢一步一步 的回去这个实体的聚会，求主呢让我们每一个教会都能回归到以前可以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这种状况。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吧。天上的父神，我们真的感谢你，真的每一天早上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都是在发现，我们都是在体会到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带领，还有你对我们的这个重建，你的供应，还有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还有你的扶持，让我们在面对许多困难的时候都能说一声感谢主，每一天都是新的。是的，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见证，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提醒。主啊，我们不仅在这边，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或者过去的日子有这么好的恩典，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你，当我们不如意的时候呢，你也是给我们机会来磨练我们自己，我们更要很诚实来面对我们自己不是一个义人，我们真的需要神你的赦免，我们要认罪悔改，并借着耶稣基督的帮忙然后活出应有的生活方式。主啊，耶稣基督他舍了己，他就是真理。主啊，请你带领我们今天在查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理是什么。主啊，谢谢你，唯有他才可以胜过我们里面的贪心，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我们的骄傲。主啊，因为有这个真理，我们才会有盼望。主，请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借着这一段经文，还有圣灵你的感动，让我们能彼此的造就，让神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用真理来胜过这个虚谎。那最近我们常常在选举上呢，或者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或者媒体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那一句话，就是假新闻，就是很多假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去辨别的话，我们不知道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最近那个乌克兰跟俄国的那个战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所谓的 如果没有那个影像来做一个凭据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所以这个战争，现在的战争里面呢，现在的政党里面呢，现在的很多团体里面呢，为了要达到某些目的的话，会有时候会真真假假哈。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真理来判断什么是真是假的哈。前几天我在那个一个读者文摘里面，就是看到说，1899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文章哈。那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有在那个 Colorado 那个 Denver 那边有四个记者在那边就是聊天或怎么样，然后他们在等待说，他们知道有某一个明星呢会到那个地方去哈，所以可是等了半天，他没有出现，所以就他们就觉得啊，今天是他们那一天是礼拜的周末，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报，结果呢，其中有一个，然后他们就回他们住的旅馆去，然后其中有一个记者说，哎，我们来捏造一个故事。然后那个别的记者就说，那我们要捏造一些在发生在国外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国内的事情，因为这样比较不会穿帮，所以人家比较不会知道，所以所以那边晚上呢，他们就写了一段这个新闻，就说。有一群美国的工程师呢，路过这个丹佛 Denver 呢，他们正要前往中国去，要去提交一份那个拆毁那个万里长城的就是标案啊的那个书哈、啊。那这个另外一个记者就绞尽脑汁说，哎，中国为什么要去拆这个长城这么有名的一个古迹呢？那他们就说，哦，他们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哦，中国是因为要进入这个国际性的这个了解国际的一个善意，然后要对世界开放，然后要有一点要通那个丝路这边，要造一个1500公里的长的那个到那个核就是可以这个商业性的那个核心里面哦，然后这个几位记者说，哇，太高明了哦，他们就把这个写下来，结果呢变成一个骗人的故事。可是在那个时候1899年的时候，就是大家也没办法很认真的去查证，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骗人的假故事，就是假新闻哈、哦。那我看了这个以后呢，有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在看报纸哈、哦，或者是有时候这个新闻是真是假，有时候我们也自己也要去好好去判断哈。所以我们说实在，我也是提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实在是住在这个充满这个虚谎，就是充满谎言的世界哈。那这个世界呢，实在是没有比这个没有一个试探比这个简单的一句谎言哦，那么会试探人，那么会引诱人哈、啊、所以说谎话、谎言有多大的伤害呢？啊，有时候我们几句话哦，就有时候会被把一个人害死。好、啊，那就是其实那个一个人的堕落，常常从一个谎言里面这样开始。一个好好的婚姻呢，常常会是一个小小的谎言呢，那一个接一个去把它盖住，然后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这种各式的类似，比如说电话啦，或者 email 里面的诈骗呢、啊，诈骗集团很多。那有些是习惯性的欺骗，那有一些是不诚实的同事，或者是上司，不诚实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男人利用女人，或者女人利用男人。或者是霸凌，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很多很多人就在那个社交媒体里面呢，就是这样，就是就身败名裂了、哦、那甚至呢，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家庭的成员里面利用呢、那个彼此的爱心或是慷慨去欺骗、哦、所以有时候 我最近也看经历过很多那个家庭里面妻子骗丈夫，妻子呢利用丈夫办身份，丈夫利用妻子这样假结婚，就是办身份，所以骗来骗去的、哦啊、所以我们实在是活在这个虚谎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怎么样要用真理你才可以战胜，去胜过这个虚谎、啊、所以圣经里面讲过、啊、在那个诗篇八篇约翰福音第八篇，不是诗篇，约翰福音第八篇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人你们偏要行。他呢，他从起初就是杀人，就是魔鬼，那他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所以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呢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 之人的父。所以如果你有 我也常常接到一些电子文件，就是 email 常常说 IRS 寄来了，说我欠了一笔钱啊，或者是、某一些那个 有钱的那个人呢，他寄来说、哦、他在那个奈及利亚，然后在哪里呢，现在怎么样，就出了问题了，或者需要那个、通知你，你说如果解救他要乐捐的话，你会 得到一笔什么，最后一笔什么奖赏，一大堆，听起来好像很好、哦、但是大家这些事情也许你们都有经历过、哦、但是呢他主要就说你，他说哎，只要你把你个人的资料、哦、还有一点 一笔手续会弄进去，那你就会得到这笔钱、哦、其实呢很多的诈骗、哦、都是用那个老实人，对，就是对那老，对别人，就是一些我们像我们这些老实人对别人的一个信任、哦、所以这种事情已经几千年就是这样、哦、所以我们的责任呢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去怎么样去辨别、哦、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先去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哦、那我一个朋友他在 IRS 工作，他每一年查账的时候 他常常跟我讲说，很多人在 报税的时候都会把那个、你的 dependent 就是你的抚养的人数，有的写三个四个五个随便写、哦、那这样那个退休金就可以，不是退休金的退税的钱会比较多。那他跟我讲说那个1986年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们 就要求说，你如果要有 dependent 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 social security 那么也写下去，你不要随便说我有五个，我有四个，我有六个，可是他说每一个人都要写下去，可是有很多人就反对，那一直到1990年的时候才定案，说如果你有 dependent 有那个抚养的人，你一定要写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结果呢1990年以后呢， 他们发现说那个就是少报，去被抚养的人少报了700多万、啊、所以就省了很多的钱、啊、很多人就认为说不认为说自己在说谎啊，对国税局，对 IRS 啊，对移民局，没有，就说这个不是，他们说我们不是在说谎啊。可是你知道这个欺骗的事情在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哦、不管你讨厌国税局啦、啊，或者是移民局啦、啊，或者是那个选择性的这种对别人的说谎，说谎就是说谎。我一个朋友在纽约，他是专门在帮人家办那个非法移民的身份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圣侯牧师，我老实跟你讲，他也是基督徒，他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我总是要为这些移民的非法移民，我要帮他编故事，而且要编得很好听，在那个什么法官面前，这样比较容易被接纳啊。所以我在想着说，那这个我不晓得怎么跟他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谎言就是谎言。那 因为我每个月也有一次在他们的教会帮忙那这个因为纽约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愿意就说他们很多弟兄姐妹来教会聚会啦，参加主日学目的就是为了要办身份那无形中呢，那个比如说两个礼拜前有一个弟兄他去面谈，结果他通过了，那我问他说哎，我说你这个照你这个状况不应该通过，他说牧师没有，我就老实讲啊，我没有去欺骗啊，我没有去编造故事啊，结果他通过了那另外有一个呢，他就常常说跑到教会说啊，你要帮我写证明啊，我什么时候来啊参加主日学啊，你要写我怎么样怎么样，都讲很多，结果他没通过所以我不是说这是不是说这是绝对的，但是说谎言就是谎言所以我们这个说谎话或虚妄不是只有一个外来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外面这个世界是这样，那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人际关系都变了，但是重要的是你里面也要小心你不要为自己去找借口，不要去自己去找那些你认为别人不应该有的借口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说什么是真理那刚刚在祷告的时候跟你就是其实今天我们要谈的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那真理今天我用一段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讲的说就是十四节的前半部就是说所以你们要站稳那就是 用真理来当作那个带子来束腰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说保罗为什么提到这个罗马士兵在穿那个他们穿那个士兵装备的时候，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就谈到说要腰带因为腰带本身它不是战袍的一部分可是它这个腰带对一个士兵所穿戴的这个盔甲跟武器非常重要的功能，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个罗马士兵的战斧，他们的那个战斧是一个袍子长度是从肩膀到膝盖然后可是在外面呢，他的身体又穿一个那个金属做的盔甲，就从腰部到大腿而且那个大腿那边又环绕着一个皮那个皮做的那个保护片，所以他的腰带呢就是一条很宽的那个很宽很厚的那个皮做的腰带，然后里面很多的扣子还有那可以插东西的那这个东西呢里面呢可以放很多附件，比如说可以挂着剑啊或者绳子啦，那时候还有那个粮啊粮食啦，还有一些跟每一个士兵都有他们的钱可以放那边，或者一些那个所谓的飞镖啦什么都有，所以士兵呢他们在打战的时候每一样东西几乎都在挂在这个腰带这边随时可以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士兵呢因为他们穿那个袍对不对，然后那个从那个肩膀到这个那个腰这边那个膝盖那边，所以他们用那个腰带绑起来的时候，他们在跑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袍呢就是往里面这样就从外面要塞到这个那个腰带里面，那这样可以跑得很快所以这圣经常会叫束上腰带束上腰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虽然腰带本身没有什么任何你那个腰带没有什么攻击的作用，你不那个腰带没办法不是一个武器，它是可是它会将所有这个士兵他的装备都连接在一起，比如说剑啊绳子啦刀啦对吧，所以我们这里如果有当过兵的我们都有一个那个这个有一个腰带可以装子弹刺刀水壶还有这个那个手枪如果你是军官都有手枪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腰带本身是没有什么攻击性，但是它可以怎么样把其他的装备连在一起，你需要的东西除了你那个大的枪你要拿着以外，其他很多东西有时候甚至那个手榴弹你可以放在你前面这边也可以放在腰带这边都是那个就是可以 保罗呢用来用他来其他说来比喻说他把其他那个东西都连接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重要，就让士兵可以预备、啊、预备好去面对任何状况。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们基督徒呢要用真理当做什么袋子来束腰，就是用真理来预备我们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啊、那真理会将我们预备我们所生活里面所需要的都连接起来，预备好去面对这什么撒旦的攻击、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就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就是耶稣的道，领了耶稣的教导，然后学了什么耶稣的真理，好，那把这些真理呢放在我们生活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去面对许多的挑战。所以当我们认识真理活出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去面对将发生的事情。所以 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就说，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呢去绝了，不行什么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真理怎么样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可以怎么样站稳去面对。记得这个经文第六章十四节就要我们站稳，对不对、哦、我们要站稳、哦、那站稳就是 stand firm、哦、就是然后用真理呢去预备去面对、哦、OK。 所以为什么真理呢是我们必须首先 去关心的事情，因为你每一天你只要眼睛一张开，早上一张开，撒旦就在攻击你，有很多的谎言，很多的欺骗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撒旦呢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骗子、啊、所以圣经怎么描述他呢，在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的后半就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所以我们如果在真理上站立的问啊、就不会什么按自己的意思说说话，而是会按圣经跟圣灵呢所启示的真理来说话、啊、虽然真理呢不一定会怎么样让人感到自在，但是呢这个是永远是正确的、啊、是正确的。所以当神那当我们有真理的一个做腰带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害怕、啊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站稳这个那个可以站稳，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去面对一个虚谎，一个撒旦的攻击、啊、好，那我们讲了半天、啊、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在两千年以前有一个罗马巡抚叫什么名字，比拉多、啊、他将耶稣就是要受刑的一个犯人就是耶稣呢，他提出一个非常深奥又熟悉的问题，说 他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说，什么是真理、哦、什么是真理、哦、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说这个比拉多的问题是他出于真心的发问呢，或者是他很怨恨的去讽刺呢，但是我们都知道不久以后呢他就把耶稣们交给愤怒的群众是怎么样去钉十字架、啊、那个有一本书、哦、他写这个有关这个什么是真理的时候他写得非常好。那我在念这一段的时候呢，请你大家注意去思考、啊，我每次念到真理的时候呢，你就把它自己把它自动翻译，就是把它想就是耶稣、哦啊、比如说比拉多审判的真理、啊、你可以你就把它想说比拉多审判的耶稣。所以我念的时候当我讲到真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真理就是耶稣、哦啊、看他这里写得很好，他说比拉多呢审判的真理、啊、定罪的真理，鞭打了真理，嘲弄了真理，定死了真理。但最讽刺的是当比拉多问 真理是什么呢的时候呢，比拉多正注视，正看着那位道成肉身的真理，并且那位真理呢的化身才什么，刚刚对比拉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这个这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基督。OK 啊，所以你看，我们常说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所讲，他所行的，他的生活，他的榜样都是真理啊，他教导的啊。所以真理是什么呢？啊，就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也是很深奥的一个问题啊，一个深奥的问题。我在那个2019年有一个三月份呢，他这个一个封面就写真理已死了啊。然后最近有在另外一本杂志也看到一本一个杂志，他封面也是写神已经死了啊。那真理已经死了，神已经死了，那神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神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神的真理的话呢，这个神真理就是耶稣，耶稣也是神啊。所以如果没有神作为真理的话呢，如果没有一个人对所因为是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的话呢，都认为自己认为对的话呢，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乱哈。所以你看那个客观而且是绝对的真理是必须在独立，就是在自己的认知以外哈，这个才叫是真正的真理哈。那我这个用一个例子好了，很多人才问我说，哎，洪牧师，这个要怎么去解释这个这个真理是什么？这个我本身很喜欢打，我是打棒球出生的，那这里我用三位那个棒球的裁判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我们去解释什么是真理。第一位裁判说，哎，那个投手投出来的好球坏球，我就照那个球他进到那个球袋里面的好球坏球事实，这个事实来判断。然后第二个裁判就说，你这样做太有一点太骄傲了，这个好球有好球也有坏球，就是从我所看到的判断。第一个是说我看到这个事实，第一个是我根据事实真，然后第二个是说我是根据我所看到的来判定。第三个更绝，他说，哎呀，你们也不高明到哪里，何必拐弯抹角呢？为什么不按我这个我实际来做？就是说好球坏球是我来判定的，他判定他是好是坏球，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三种状况。第一个，裁判代表说他对真理的嘛，就是我们的传统一个真理的客观独立于认知者的以外，就是说洪牧师今天说我看到这个事实是这样，这个不是我认知，这个事实就是事实，就是等神就等待我们去找他啊，就是说事实在那边。那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就是根据我所看到的，而且变成有很多个人的观点啊，还有解释。比如说同样一件事情，这个 A 这个 group 跟 B 的 group 他们的观点看法不同，他们就认为这是真的。这个另外一个看法跟你不一样，他们认为说你说的是假的，我是真的。好，那第三个裁判就是比较激进一点，他说，哎呀，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们这个都不对，真理不是让人家去找的，也不是这个这是说去看得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创出来的，我认为这样对就是对。好，所以你看，追根究底我讲的这个三个，有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很多的真真假假，真的新闻假的新闻怎么样，真理就是应该第一个裁判所讲，就是根据这个事实，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只有在神里面可以找到真理，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神，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指向神这边。那约瑟呢，大家记得约瑟在旧约里面，他 他是被那个波提法这个妻子呢诬告，然后下监狱去哈。那耶稣知道他自己是无辜的，他也相信知道他相信神知道他是无辜，所以他在面对人家的谎言，就是人家害他了、欺骗他的时候呢，耶稣呢他自己他交托，他相信上帝是真实的。哦，最后呢，他的信心得到了肯定。哦，啊。有一个见证，哦，就是这个就是好几年前我看过，不过我那个档案都有留起来，哦，就有一个叫 Anthony Hinton，哦，的这个人，他被冤枉这个谋杀案，被关在那个阿拉巴马这个监狱关了快30年，哦，然后他是被错误的指控说他杀人，哦，那他那个每一次的上诉都被法院这个驳回，哦，可是他还是坚守了一个神的心，对神的信心，哦，他最后在2015年的时候被宣判无罪释放。他出来说他其实他在监狱里面就写了一本书，哦，啊，就是说阳光依然照耀的，就他意思说我如何在生命跟自由，哦，那他里面怎么写呢？他说他主要的重点说，当你知道，他说当我知道事实的时候呢，我如何生活在谎言那种这种这么重的压力之下，哦，他说每一次法庭都对我说 no 说不的时候呢，他说我相信上帝仍然会答应我说是，哦，那他说我必须想办法在我的灵魂深处里面找到对神的这个信心。他说我相信我妈妈呢，在我小时候教导我的时候，他说在妈妈教导我在神里面没有难事，哦，那他说那个妈妈又教我说神是坐在高处向低处看，哦，他说这就是我30年在地狱般的生活这样活下来，哦，可是他可以说神是为了救我才有把我放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就讲了很多很多的为什么，他最后做一个结论说神把他放在监狱里面可能是叫他就是写书来帮助别人改变这个心意，哦，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饶恕，哦，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什么是真正的法律，这个美国的法律。那他说我必须相信神容许我经历这些事，哦，所以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哦，耶稣，哦，就是所以这个真理的神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磐石，哦，他的作为是完全的，他所做是无不公平，是公平的，而且是诚实无伪，又有公义又有正直，哦啊，所以我们那个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某个时候没办法认清或明白说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会采取行动 或者什么时候会跟我们显明真理，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个刚刚我讲这个被关在监狱三十年被诬就是被 诬陷的这个人，哦，他等候了30年，但是神有时候让我们等候了很久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相信我们的呼召是信靠这位真理的神。很多的时候我们问神说为什么我要被冤枉，为什么好人的结局是这样，为什么那个人这么坏活那么久活那么健康，哦，但是你要相信，你要有信心相信神的，你要信靠这位神的真理，因为神的真理他是在高处看往低处看的，哦，在他里面没有难处，哦，所以正圣，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也自己写了他自己的，他讲了一句话说，当圣经讲说起初神怎么样的时候，那是代表说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真理，哦，所以这个神就是真理的神，哦，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神是真理的神，为什么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呢？答案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呢他是真理，哦，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在诗篇31篇第5节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 真理的神死的神，你救赎了我。哦，然后呢还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65:16说，他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是说这样在地上你我们为自己求福的必凭什么真实的神求福。好，我们要在地上我们为自己求福的时候，我们要凭什么？凭那些真实的神来求福。然后我们在地上起誓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指着真实的神来起誓，因为我们从前患难已经怎么样忘记了，也从我们眼前隐瞒了。所以三位神为什么是真理？真理为什么是耶稣呢？第一个，在三位一体里面，圣父他是真理，然后呢，基督耶稣他也是真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充。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好，看到没有？好，还有呢，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这个大家都很熟，我就是道路生命 真理生命。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在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他是什么？真理的老师，真理的见证，真理的源头，真理的传扬者。所以他耶稣就是一个实体，就是说他要我们要去认识真理，我们必须要去认识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真理。还有第三位是什么？圣灵，他也是真理。跟前面两个位格一样。所以你看那个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答案，就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的是要为我做见证。只等真理的圣灵来的，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什么？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还有那个的约翰一书1:5约翰一书5:7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你看，真理不是一个很含糊不清的真理，不是，它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很扎实，一个事实，是不可改变的，是它在存在哪里？就存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不容许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真理就是神就是真理。我们讲这么多，那我们这才知道我们如何去胜过这个虚谎，那我们如何去做？有三方面，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有三方面，第一个当然要寻求真理，第二个要说出真理，第三个要活出真理。那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要来看。第一个，我们要去寻求这真理，我们如何去战胜，去克服，去战胜这个虚谎，去战胜，去胜过这个谎言，我们如何去做呢？就是刚刚讲的，寻求真理，说出真理，然后呢活出真理。我们是活，刚刚我讲过的，我们是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或者是是非非黑白，有时候黑白不分的那个谎言，或者是很多很多的那个。一个姐妹问我说，哎，洪牧师啊，如果现在他说那个乌克兰跟俄国打仗的时候，如果那个俄国军队到那乌克兰的家里说，哎，你女儿在哪里？你给我出来，我要抓她去枪毙了。那你说，我不能说谎啊，我女儿就在床下，你把她抓走。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基督教，我们圣经的伦理。如果是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这个就有一点，就要分别了。不要说谎言就是谎言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所谓的圣经上的伦理，我们必须为了正义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手分别。但是我今天特别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要去辨别这个似是而非、这个黑白不分的这种谎言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谎言世界中呢，我们要做一个真理的传道者。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要用真理来束腰、束着腰才可以，因为这是给我们一个预备，准备好把我们这个所有东西连接起来去面对这些挑战啊。所以我们在传扬这个真理，我们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神不会让我们没有准备的啊，因为刚刚我们讲过，他是用真理的腰带装备我们啊，让我们去预备去战胜这个欺骗啊、死亡啊、这个那个虚晃啊、说谎这些啊。所以我们要如何实际的用真理来这个真理的腰带来胜过谎言呢？这里第一个就是说圣经中呢向我们做一些见证，说我们要借着默想神的话语，就是说那个诗篇119篇78节就说，愿骄傲的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忽我啊，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训就是真理的意思啊。那个我们如果要跟撒旦征战，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真理、基督的真理，还有圣经这本所有真理、所以寻求真理两个关键，第一个你要常常看圣经、你不要现在大家这个资讯这么发达、我们有什么和这个各种版本的圣经，我们有研读本，我们有这个那个 John MacArthur 的这个研读圣经，我们有中英对照啊、现在网络又那么发达，那个你到 internet 里面到什么什么结晶书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有，然后我们在一个这个群组里面一天到晚说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实在有很多很多机会去研读这个神的话语。但是这里不是说我今天看了一段，然后隔了五天又不看，隔了六天又不看，然后隔了一个礼拜又回来、就是说我们要寻求真理，我们必须怎么样不停的、就要常常去研究这个圣经它的教义，那个教义就是神的真理、然后这样呢，我们每一天呢才不去面对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怎么样，这个我们的困扰就会会越来越少，那你会更知道神对你人生的计划、所以当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知道，哎哦，圣经很多的真理跟我们的生活实在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关系，很多的关系。比如说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东西，在这个比如说某某人说了谎，或者是不晓得是真的假的时候，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你要常常问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固定自己灵修或者是查经，或者跟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有一种系统性的研经小组。说实在 Zoom 呢，我们在 Zoom 里面对传道人讲道的话是比较一种就是比较挑战，因为有时候因为是有时候总觉得好像对空气讲话一样，但是那种感觉又不一样。是这个查经呢，查经这个研经这个在 Zoom 里面是非常 powerful， 是非常好的这种工具、那我 每一个礼拜一到五几乎都晚每一个天晚上都有帮就是在带查经、所以、就是用系统性的查经、对弟兄姐妹都觉得我们都觉得彼此都有很多的帮助、所以面对撒旦的那个谎言他欺骗的时候，面对这个如何去胜过这个谎言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研读圣经，你要常常研读圣经，把你的思想呢借着这个真理弄到你的思想里面，然后你就一个你的灵魂就会刚强、所以魔鬼呢就没办法去离间你、就没办法去阻止你、所以你要勤奋的，不是说我刚刚讲不是说哎读了一天然后跳了一个礼拜然后又回来，你要勤奋的去怎么样去读圣经、去了解圣经，不是说我们礼拜天来崇拜完然后 不知道大家礼拜一到周间的时候，大家为了生活忙碌，为了孩子很多的忙碌，但是神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坐在那边看圣经，就说你要腾出时间啊，把时间呢啊，你要跟神来亲近，你要去了解他的真理，了解他的话语啊，半个小时也无所谓，十五分钟也没关系，但是你要单独的时间跟神在一起啊，因为神已经答应我们他会报偿那些勤奋寻求他的人。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什么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神会报偿那些很勤奋来寻求他的人。你每一天可以花一点点时间跟神祷告，跟神亲近，花一点时间看看圣经，花一点有系统的看圣经，然后跟神亲近，你在教会，你圣经知识那个懂多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有没有跟神亲近？当你跟神亲近的时候，神的真理自然而然会到你的里面，然后你会去寻求，所以神会什么？报赏那些寻求勤奋什么寻求他的人啊，那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呢，你要顺服这个真理。我们去寻求真理，可是我们要顺服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本书我最近看了，就是《你的神太小了》这其中有一章写得很好，这本书就是《你的神太小》那个作者的名字我现在我那个书放在楼上，我那个作者我忘记，但是他说你的神太小，就其中有一章说你不会有机会，你不要去制造另外一个耶稣，等于说你不要去制造神那里面呢有这一句话，这一段话非常的好，我念给大家听啊，说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呢，他宣告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而不是我是你想要我所是的。你们能否想象像神塑造成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样式，对神是何等的冒犯？如果有人对你那样，你会喜欢吗？然后他说，我猜想你会觉得被人家冒犯了。如果我们不喜欢别人对我们那样做，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对神是可行的呢？我们是否以为我们理想中的神比真正的神更好呢？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自己在说的对象是谁？我觉得这一段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其实他意思说，当我们每一次说到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出现一种假，好像这个真理是 假冒真理，就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这个人是碰到很多事情，就说神好像说神是要我富有，神要有我富有，或者是说我相信神呢是绝对不会把任何一个人送去地狱的，或者是说我的神好这个我的神呢，他竟然说他跟我讲说，这个他是通往天堂的唯一的道路，所以他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把神变成说，这个神是我想要的的方式这样那个俄国的一个大文豪叫伏尔泰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从此人就一直在努力的回报，意思就是说神创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以后呢，可是人也照自己的形象在造神，就造成他所想要的。神啊，你看你就是我要的神，就你这么爱，这么给我这么恩典，那你就是我的神，那你给我困难的时候，你就不是我的神，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大家要这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真理，神不是照我们所愿的神，他是什么？他也不是说照 你所愿意的那种神，神就是神 God is God，他过去不会变，未来也不会，永远也不会变。在那个诗篇九十篇里面他说，神啊，过去的过去的过去你是神，未来的未来未来你也是神，你永远不会变，你 神就是神，我们不是神。神就是神，他过去、过去未改变，未来也不会改变。哦、所以我们神将我们改变成他的样式，但是我们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把神改变成我们的样式。所以我们不要去做神、哦、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哦、我们不要有时候自以为意啊，就我的方法是最好的。你想想你的人生，你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从东南亚来到美国，难道这不是神的，很多都是神的作为在里面、啊、对，没有错，我们大学毕业，我们考托福，我们考很多 GRE 或我们 GMAT 考了，然后在美国一个好的学校，然后就毕业以后找到工作，找到好的地方去工、这个、很多地方，然后结婚生子，然后车子一辆两辆三辆一直有，然后房子一栋两栋通通来，当然妻子不是一个两个，没有，妻子就一个，就是、啊、那就一直一直这样来。所以我们的神就是神啊，对不对？我们没有资格去造一个神说，然后你突然这个这么神给你这么多的恩典，突然有一天事情发生了，困难发生了，这个意外发生了，所爱的人突然过世的时候，你就说神啊，我不要你了，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创造了一个神说好，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生活还不错。天有不测风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过这个，所以我们要顺服真理、哦、所以身为一个基督，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被蒙召做基督徒、哦、我们要用真理来胜过这种很多的这个谬论跟谎言、哦、我们不是要去编造真理、哦、我们要怎么样降服顺服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在神里面，绝对不会动摇，绝对不摇、哦、那是第一个，对不对？我们讲说我们要寻求真理，第二个你要说出来、哦、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别人对你有没有这种批评说、哦、张弟兄啊， 你所说的你和你所教导 后来证明都是对的，都是真实的，有没有人家跟自己说过、我是做个比喻哈， 那如果有人这样说过的话呢，这是最好的。可是呢，我们中间，我们在美国的社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社会里面，很多人呢还要顺着这个社会文化的潮流去做，就是说要去配合那个状况去修改，去夸大，然后去隐瞒，甚至颠倒是非。我不知道在你们的人生里面是不是看到很多人，就是说有时候要去配合一个状况，然后就把一些、事情去修改，夸大其词，然后去隐瞒，甚至颠倒是非，多得很，多得很。但是很不幸的有一种，就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充满了这些，就是一种被好像被认可的这种谎言的形式，常常被人家合理化来说不诚实的话。这个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去用这个形容词，可能就是比较就是一种政治上的 不是那个 political， 就是一种、政治化妆、啊、就好像为了要讨好对方，所以可以隐瞒，可以修改、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哦、其实这一句话说政治的化妆、哦、就是意思就是你重新把这个事实呢解释，然后重新编改，然后好像看起来好像可以让别人接受、哦，其实重点不是说它的真实性，重点是说为了呢，就是让别人看起来比较没有，别人对你没有攻击性，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光呢，这个所谓的许多化妆的这种话也夸大其词啦、隐瞒啦、很多很多，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夸大其词就是说谎，对不对？其实就是多少是，你看耶和华这里圣经、哦、在那个箴言书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哦、这里面呢他说耶和华有、所恨恶的有六样，然后连他心里所憎恶一个七样，等一下我念的时候七样里面有三样是跟口舌跟讲谎言有关系的、哦，第一个当然是他说这个七样，第一个就是高傲的言，就是那个骄傲，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撒谎的舌头，说第三个是流无辜人血的手， 第四个就是涂抹恶迹的那个心。第四个就是挥跑行恶的脚。第五个呢，第六个就是涂谎言的假见证，还有呢，散布纷争的人。耶和华所恨恶的这七样里面，有三样呢是跟谎言有关系的，不就是虚谎有关系，就是撒谎的舌头、涂谎言的假见证，然后呢，散布纷争的人，啊，就是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出真理，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些都是，还有呢，这个在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二节要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恨的，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的，啊。许多姐妹还有弟兄姐妹都问我说，我牧师，这个白色的谎言跟黑色谎言怎么分别呢？比如说有一个弟兄，他得了他癌症末期，他还有 没多久就过世，需不需要跟他的家人隐瞒呢？或者是这个那个这个就是因人而异。那很多人就说，那你这样不是在骗这个当事人吗？那这个就是我个人是觉得是说，这是开放式，这不见得就是你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这个得癌症人的着想，让他能好好过剩下的日子。那你可能是为了安心他的家人，就很多的理由，所以这个又牵涉到就是这个理论，那个伦理，基督教的伦理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安乐死啦，这种刚刚讲的这些装置，还有战争的伦理啦，很多很多，这个以后有，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谈，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谎言这种东西，就不是特别在讲那个白色的谎言，就是说那些可以委屈是跟事实这个就是比较说恶意的那种谎言哈。OK， 所以这里那个，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话哈，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句话你要记住，我们的话不管是说出来的或写下来的，都是没办法收回去了。你一旦你的谎言被发表出，就讲出去，它就变成活的，哦，那即使我们要停下来要逆转它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哦，你知道世界上有四种东西，哦，永远回不来的。第一个就是你说出去的话，不管是谎言或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死亡。第三个是什么？别人的想法，别人对你的想法，那个是没办法改变的，除神可以改变，但是你没办法改变。第二个是你要缴税，这四件事情你逃不了，所以要知道你所讲出去 的话，你所写下来的话，如果是欺骗的或怎么样，你是没办法收回来的。夫妻间也是这样啊，你一开始对你的 spouse 开始讲小小谎言，哎，你今天不是加班吗？然后那个太太又说，哎，我今天帮某某人在哪一个餐厅看到你跟某某人那个异性的这样，这个在那边单独喝酒，那你就说，哦，没有，我们是公司。结果这个这一个这个一个包一个小谎言变成几百个要去那个，然后婚姻就破裂了哈。所以这个一旦谎言哈这样发表出去了，它就变成活的。那我们要停止，要逆转它，都是很多，所以很多彼此间的信任，教会中的信任，家庭里面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都是就是因为说了不实在的东西。刚开始以为说没什么事，但是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说出真理，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你要勇敢的说出来，要勇敢说出来。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诚实的朋友不容易，就是 像我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在教会的就是相知满天下，好像每一个人都认识。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是你的知己，就是说你可以跟他一起祷告，一起跟他就是哭泣，一起欢乐，一起这样学习，这样可以跟他在一起，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弟兄姐妹的话，耶稣基督是你的朋友，耶稣是你的恩友，他是一个最诚实的人。所以有一个诚实的朋友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你的人生里面是就是很关心你的人，那是不容易。所以像比如说我的人生里面有一些真的是很关心我的，他会告诉我一些关于我，但是就是他会告诉我说有一些关于我可是别人不敢对我说的事，比如说我的，比如说谈到人际关系啊，怎么样、你的品格怎么样，或者是你的服侍怎么样，你的恩赐怎么样，这个就是这个要用。如果在真理方面呢，你有这种朋友，他会很诚实跟你讲的时候，那这个是很重要。同样，你也可以作为一个诚实的朋友，勇敢的讲出这个真理啊，当别人做错的时候你要去做，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所以这个圣经就跟我们讲过，那个箴言书里面27:5-9的第五跟六节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当面的职责强如背后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多是多余的。那很多人又说，牧师，我们勇敢的讲出来，可是呢，我会问他说，你们有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仅要说实话更要用爱心来讲，这是一种技巧你不要说那个，我只是用爱心我只是勇敢的说着，可是你有没有爱心你这个爱心是为了你说这个诚实话，你要为了改变，是你讲这个诚实话是为了要羞辱他吗？还是你要用爱心来讲的时候，也是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挽回他，对他做错了，你要挽回他那个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说有一个小学他4年级的老师，他手术所以他住在医院里面，然后小朋友呢，他们就寄来一个慰问卡然后上面写说，亲爱的老师，我们以15票对14票的立场，盼望你快快康复早点回来然后我们这个故事虽然短短，可是你想象里面的那个内容很丰富不是很丰富，很有讽刺他其实保罗那个他这里只做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4章15节讲说，就是我们要有真理，可是也要有爱心说那个以弗所书第4章15节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源于什么？连于元首基督。你知道这些孩子，他祝福他老师快点康复是有爱心，对，没有错。但是他表决那个15票对14票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那个所以这里我要讲说，我们如果我们的讲，我们说出来，我们的话语跟我们的行动，我们一定要穿上所谓的爱心这个外衣当我们如果要讲实话的时候呢，如果刚刚说我们要勇敢讲实话，可是呢，你讲实话的时候你很论断，你很粗暴，你不仁慈，你没有同情心，甚至你不清楚这个前因后果的时候，你讲这个勇敢，说你要勇敢去讲这个实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听得进去真的是没有人要听所以这个有一个姐妹那个她那个美门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说，她去那个以前那个2-3年前疫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在2-3年前的时候，她呢，她说她跟一个93岁那个老奶奶在玩那个 凭自由去。那这个姐妹她本身是她八岁九岁就来美国，所以她英文很好，所以她去跟了那个老奶奶，她是一个波兰，不是波兰，就是反正也是英文，也是讲英文的，他们就玩那个拼字游戏。那个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就是说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说，这个姐妹她真的是用爱心呢，她可以胜过这个很多这个就是爱心说这些实话的时候呢，她给人带来很多的活泼的生命。这个姐妹她说，然后在我们结束那个拼字游戏的时候，这个老奶奶就问我说，你对这个安乐死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那然后他说这个老奶奶就给他指个一个这个同样这个大概在这一方面的文章。那这个姐妹就说，我告诉他我很难过有人会感到说需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就是会用这种方法，那就觉得好像是社会是不是失败了怎么样，可是讨论这个姐妹说，她跟那个老奶奶讨论这个事情以后呢，那个老奶奶就跟她表示说，她可以体会那些在苦难中不觉得有，她可以这个老奶奶说，我可以体会那些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活下去的人，因为她自己也是常常问神说，为什么她要常常被困在这个轮椅之上？她已经93岁了，整天就是坐在轮椅，需要人家帮忙，然后这个上厕所也要需要人。穿衣服也需要，他为什么我又常常困在这个轮椅上呢？然后这个姐妹说，我听了这个以后，她说我的眼泪就开始流下来，很努力的告诉老奶奶说老奶奶，你带给我很多的喜乐，我每一天都很，我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来看你。然后她说这个老奶奶哭了，然后这个姐妹说，她眼中这个，她说她这个老奶奶哭了，而且眼中呢就是不是这个姐妹说，就是说她好像就是哭了，有点感动了，说眼中她就带着一个很惊讶的那个说，老奶奶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然后那个姐妹说，我就说，那个老奶奶最后就说，就。那这样的话，如果神可能是有足够的理由，那意思就是神就是有足够的理由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这老奶奶听了这个姐妹这样有爱心的这样一直跟她讲实话啦，跟她沟通的话，老奶奶说，那神是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她继续留在这个疗养院里面。所以我是讲说，我们勇敢的讲出真理重要，但是呢，我们要用爱心来讲。然后你不要每一次说，我跟张弟兄，他很糟糕，我用爱心讲实话，那这个我们要有技巧，不要常常把这句话拉出来。最后呢，你要活出真理，你要活出真理。你看当耶稣那个敌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那你们既然将真理，我既然将真理呢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信我？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可是没有人可以回答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话说，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他就是什么？他所宣称的。当耶稣呢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百夫长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吗？那为什么这百夫长可以看得出来呢？因为呢，他看到耶稣死的时候呢，跟活着是一样，显出那个神这个的属性，还有基督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真正讲这个真正一个得胜人，他不只要穿在这个真实，而且他要融入他的生活里面。所以呢，耶稣就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他们都按着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耶稣知道我们都照着他的这个真理去做的时候，他的耶稣的喜乐就是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我们要什么？言行要一致，所以我们要用真理去战胜这个 希望我们言行要正。那有两件很重要，就是你要认罪，你也要悔改。啊，刚刚这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要常常去认罪悔改。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怎么样？他给我们每一天有一个机会来认罪悔改。你能认罪，你还才能活出真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你不要有那个有一个弟兄啊，他说他患了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呢，他到朋友那边，他说他想把这个全部的事情都跟他讲，可是他怕他失去这个朋友。结果呢，他讲完这个的时候呢，他在朋友面前承认说他是一个懦夫，他的怒气伤害到妻子，他在金钱方面出了问题，然后他讲了以后，他以为这个朋友再也不会理他，结果他没有想到说，他这个朋友竟然跟他说，我们的友情没有比现在更深，因为我知道神改变的人，你已经改变了，我有为你这个朋友为傲，所以那个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好，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悔改，好，我们要悔改，好，那个要认罪要悔改。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是要我们要认罪悔改后，我们要活出这个生命，好，所以最后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我们要最重要就是说那个经过这一段经文的那个这个给我们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说我们要常常遵守我们的道，好，耶稣说就然后他就说，就说你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必叫真理。所以基督教人得自由呢，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从各种的捆绑中呢得自由。感谢主，就是因为那个时间关系没办法就是去，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因为真理呢，让我们免于这个受律法的捆绑，也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也让我们免于受罪恶的捆绑，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已经胜过了罪，也让我们免于受这个魔鬼的辖制呢，这也让我们在死在罪中的命定呢，可以这样解除。主啊，谢谢你，因为这个因为真理就是让我们得自由，也让我们知道唯有持守真理的人才能自由自在的行在外面，而不受任何人的干预与约束。但如果我们不照这个真理而行的自由，迟早必会丧失他的自由。主啊，谢谢你，因为耶稣就是真理。我们这样感谢你，这样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